现在是读神话语的时间，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若你是用教会圣经，请翻开旧约222页。翻开以后，由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我们再一起同声诵读第九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一起来，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现在将时间交给王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看《生命记》，题目是如何实践信心。在开始的时候，先欢迎所有新来的朋友啊，我们以神的爱心欢迎你，也愿神的恩典跟祝福与你同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啊，用我们的信心来宣告，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神他的话语是立定在天，永远不改变的。我们用信心接受的时候，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这时候就打开我们信心的耳朵，来看神的话语，来听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意念，帮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神你自己的话语，也帮助我们把我们人生的困难，一些想不通的事情，用一个谦卑的态度带到主的面前来，照着主你自己话语的亮光来帮助我们找出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来。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虽然看的是旧约圣经，但是我们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因为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新约是旧约的彰显。在旧约里面很多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读圣经重点就是要认识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慈爱的神，他是全能的真神，他想要与有罪的人在一起，但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罪，所以神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他为了要除去人类的罪，他就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凡是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神就将耶稣替人赎罪的这个功效加在他的身上，让这个人的罪就得到了赦免。那不但如此，神还把他自己的义因信耶稣加在这个人的身上，让这个人从神他圣洁的眼中看起来，诶，他是个义人，这个人是个义人，是个圣洁的人，所以他能够跟神亲近，成为神的儿女。那神这样子做是因为他爱我，怜悯世人。耶稣在世的时候，圣经说他看世人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就怜悯他们。为什么耶稣看我们困苦流离？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我们其实不太把神放在眼里面。可是从神来看，我们困苦流离。神看到世人追求幸福，常常并不幸福；追求快乐，常常并不快乐。我们内心有很多的骄傲跟自满，很多骄傲跟自满，但是又有很多的忧虑、烦恼跟不安，都同时存在。我们头脑很聪明，总是觉得自己最聪明，但是却处理不好自己的生活，一团糟。心里常常想要被人家去爱，希望有人爱我，但是因为自私的缘故，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所以也得不到别人的爱，缺少这样子的爱。那心里很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是因为骄傲的缘故，看不起别人，所以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尊重别人。买了很多的东西，装满了屋子，可是心灵却很空虚。耶稣看人困苦流离，所以他就怜悯他们。他看到那些没有神的人，就如同是没有牧羊人的羊一样。一只羊应该是羊群跟着牧羊人走，一只羊没有防护能力的羊自己一个人走，没有牧羊人，他觉得我们人就像那样困苦流离。耶稣就说，我是好牧人，我来的是要叫羊有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各位朋友跟基督徒，我们人一生当中要做两个重要的决定，你就是你不信神就算了，是你不 care。 如果你开始 care， 其实你是慕道的阶段，你开始想到关于神的事情的话，那你一生要做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不要信神，那第二个决定就是我要信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位慕道的朋友，你就会想，那我要不要相信在位神？我从一个没有神的人生要不要进入到一个有神的人生？你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耶稣向我显出他的爱，他愿意做我的好牧人，我愿不愿意接受他？那你要做一个人生最大的决定。那我是想对慕道的朋友，也是对基督徒说一句话，说请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以神的慈悲劝你，这是神在爱你，请你打开你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为什么我说我这句话是对慕道友说，也是对基督徒说呢？我真的是对基督徒说的。有两种人在教会里，一种我把它称为是基督文化人，那另外一种我把它叫做真基督徒。那这两种人都被普遍的称为是基督徒，其实有些人他就是基督文化人，他只是来惯了这种基督教的这个环境里面，习惯于这边读圣经跟唱诗歌，但是他的内心当中始终没有真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我是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希望你能够打开自己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不要说我在教会很久了，我这一套都懂了，道理我都听惯了，你只是个基督文化人，你在神面前一直没有真心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走他的道路，你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办好这个手续。那以神的慈悲劝你，不要拿自己的永生开玩笑。神是爱你的，他愿意你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愿意你得救，你打开你自己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无论你是在教会已经久的人，或者是一位慕道的朋友，神是爱你的，所以希望你能够得救，你能够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就是我要不要信他，我要不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对于我们已经真心信主的人，你面对的是第二个问题，我要信到什么程度？我信主了，但是我要信到什么程度？那我跟你说，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信主是有保留的，而且是非常有保留，他 信到那个程度，他已经定出来了。我就是这个程度，我就怎么信。有人还没有信主，就来找我跟我 bargain， 说牧师，我在考虑要不要信主，要不要受浸，我可不可以礼拜天不来敬拜神？我事情很多，如果一旦做了基督徒，每个礼拜都要来，我太忙了。我可不可以信主之后，我一个月就来再来一次？你干嘛跟我 bargain？ 又不是我开店。这不是我的事情，就是你跟神之间的事情。你如果从一开始还没信主呢，你就要跟神 bargain， 你就保留到这种程度，你别信了。我实在是劝这个人，你别信了，你也别来烦我，你也别信。有些人对神他一直是很保留，你到底要信到什么程度？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读这个生命记，就读到现在，你应该读出一点头绪来。就是他反反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说，以色列人属神的人耶和华已经将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给了你了，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存活得福，在他要你所住的地上日子长久。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谨守遵行。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听了去做，谨守。你信的程度不够的话，你不会想要去谨守遵行的。听得道理，什么了不起？听完了，礼拜天下午我去做我自己别的要做的事情。但是你摆在心里，你信的程度没什么保留的时候，我就是死心塌地、真心信主的话，神是这样子说了，我就去做了。那这是我们读生命记这个主题，就是神的话语出来之后，你存放在心里，用一种没有保留的态度认真的去谨守遵行。弟兄姐妹，我做牧师的一个经验，就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两种状况。你说一个人怎么知道他到底得救了没有？通常是有个线索，就是你看他说得出来说不出来自己得救的见证。有些基督徒他说不出自己得救的见证，那有些是因为说时代久远了，太久以前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些是他实在说不出来，因为他实在没那个经历。你说你怎么信主的，你讲给我听。他就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我怎么信主，因为他还没信主。他很习惯这个文化环境，但是他还没信主，他没有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这个手续从来没有办清楚过，所以他说不出来。如果说你说不出来你得救的见证，那可能就是一个 indication， 主啊，我到底得救了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说这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5节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吗？有没有耶稣在你心里？如果你们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你要审查一下自己到底有信心没有。哥林多后书11章5节，没有这个经历的，我们最好在神面前谦卑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希望我们都接受神的爱心，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那第二种，就是说我信主到底信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读生命记知道啊，信主神要我们的就是要听他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话语，表示说你知道神叫你做什么，然后你很乐意的去做。我的经验，你看一个人他信主信到什么程度，有一样事情可以显出来，你就看这个人他读不读圣经。他如果一打开圣经他就烦，他一年读不了，五年读不了，十年读不了，他做基督徒几年他从来没读下去，他连 神的话语都读不进去，他怎么去谨守遵行呢？所以你去问这个人，那只是一个初步嘛，哈，你起码会愿意说读一下圣经，知道神说了些什么话。他读不进去，那就是他对神的保留程度很大，他听不进去，他也行不出来。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用这两个问题来问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说不说得出来我得救的经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读不读得进去神的话语。我跟你说，那些神学的东西全没用，或者是你看了那些福音杂志什么的全没用，那些是辅助品。神的话语本身，圣经本身，你读得进去读不进去，你不要跟我说我读过神学，我神学毕业，我也神学毕业，神学院毕业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多读了几本神学的书而已。很多神学毕业的神学毕业生，他圣经没读完，他就出来做传道人，有什么用？你不要跟我说我上过几门神学的课，或者是读了几本神学的书。神的话语你乐不乐意去读？你读的时候心中有没有一种喜乐的心，愿意去听神的话语？那是我们对神信到什么程度的一种很确实的测验。那为什么我们听神话语的时候会有一种困难在那里呢？神已经跟我们解释了，他说因为天道跟人道之间，神的道跟我的道之间有一种 tension， 有一种张力在那里。神的话语这样子说，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八、第九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非同，不一样。我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我的做法也跟你们不一样。我的意念嘛，想法，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不要以为神想的跟你一样，神想的跟你非同不一样。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你不要以为说，哎，我这样做的就是神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但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好的，是更高的，是更美的，会结出更好的结果的，是这样子的差别。不是说神要东你要西这样子平行的差别而已，而是天跟地的差别而已。那弟兄姐妹，就是你东西不一样的话，总是会有张力嘛。说夫妻两个，一个要这样子，一个叫那样子，那夫妻之间就会有一个 tension， 有一种紧张状态存在。那我们人其实每一天跟神之间都有个 tension， 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总是想去做这个，我们这样子想这样做，可是跟神总是不一样。所以圣经总是劝告我们一件事情，说你要选择顺服。所以你不要做外表的那些动作的话，只去做那个没有什么用。所以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职业。那这个献祭、燔祭、平安祭，这些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宗教动作。那神的意思说，你宗教动作先摆在一边，先别做，我更喜欢的是你听我的话，听命胜于献祭，我更喜欢的是你顺从我，我要你怎么做你去怎么做。因为神的话语里面，他的道路里面，就神讲的这些话其实是你的那个生活原则，就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原则，要是你照着我的话去做，就是照着这个生活的原则来去做的话，你会蒙福的。那我们不要误解，不要以为说这是一种交易，这不是说神跟我们做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你听我的话我就给你这个祝福，你又听我这个话我就再给你一个祝福，不是做交易。有的时候这个解经家或者是一些注释的书，他们就把这个解释成说，哦，这就好像是古时候那种藩属国跟这个宗主国之间的一种交易，神就好像是那个宗主国，然后你这个他的这些藩属这些小国，你只要向我上供，你只要承认我的宗主权，我就给你这个好处，我一年给你多少两银子，给你多少匹的这些 布等等，我就赐福给你。他说这就神跟以色列人好像这样，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神跟我们之间不做交易的，神不是做交易，而是说要造福我。神他创造宇宙天地，他知道这个宇宙运行的法则，他也知道人心是怎么运行的法则，不但知道你，还知道你周围的人是怎么运作的。所以当神告诉你怎么去做的时候，你照着他的方法去做，自然而然的会蒙到福分，会得到好处。这有点像，程度当然差的很多，但有点像那个很小很小的孩子，他什么都不懂，然后他爸爸妈妈就跟他说你要听话，你要吃饭，你出门天冷了要穿衣服。那个孩子其实他不想吃饭，他想出去跑出去玩，然后他也不想穿衣服，他就想这样就出去。可是如果他听了他爸妈的话之后，他有好处，他会身体健康，他会平安，并不是说他爸妈跟他做交易，而是爸妈比他懂，为了爱孩子的缘故告诉他说你这样去做，自然而然的这种做法里面有好处存在。那神跟我们之间就是这样子，意思是这样子，当然程度神比我们高太多了。他说你这样子去做的话，你会得好处的。你只信一位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一旦去随从别的神的话，你的心就被引到别的地方去，你就跟这个赐福的源头永远的离开了，对你自己不好。你要以爱心的原则去做人，对你周围的人，对你的父亲，对你的妻子，对于甚至那些陌生人，以爱心的原则。这些并不是神跟你做交易，神是说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他自然有好处。你要对人正直，你审判的时候要公平，你不要这边偏向有钱人，也不要偏向穷人，你做正直的话自然而然的有好处。神看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的规定，那并不是说你这样去做神就得到什么好处然后他才肯赐福给你，而是说这些做法里面自然而然就是蒙福之路，但是你有个选择。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也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可以照着去做也可以不照着去做。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选择顺服的话，自然而然的就会去蒙福。盼望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做这么一个决定，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说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是要祝福我们的神。他叫我做的事情不是做坏事，是做好事。我愿意选择顺服，就算是很多时候其实我想的跟神的不太一样，我还是选择走神的道路，顺服他。那弟兄姐妹，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是让自己蒙福，那神的心也得到满足，因为他喜欢看到他的孩子平安得福，所以他要他们听他的话。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生命记，我选了几节的经文，我就想把重点给大家看一下。生命记第四章第四十节这样子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生命记第五章二十九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生命记六章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三节的经文有类似的地方？首先你可以看到神都要祝福他们，神都是为了说你这样做，你这样做是为了使你得福，使你可以享福，使你可以日子长久。但是神都在前面加了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我告诉你的话你要去遵守哦，我今日晓谕你的这些律例诫命你要遵守哦，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你要谨守遵行啊，我就祝福你，你就会得福，你就会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是一个有条件的一个应许，说你照着去做，你听话，你去谨守遵行，你必定可以得福。就不是说我今天在那里拼命祷告说神啊你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我这边祷告了24次之后神就会祝福我， 神在他的祝福之前总加上这么一个条件，说孩子啊，你去听我跟你说的话，照着去做，一定祝福你，你一定会蒙福，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难与蜜之地得以享福。神的心，神不是要你受苦，神的心意不是说他罚你到世上做人，要你受一辈子的苦。神的心意让你得到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你要听他的话，用他的生活原则去生活的话，必定会蒙福。这是对所有信神的人，神给的一个 promise。 那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生命记》第六章，这第六章的第四到第九节，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特别，他也甚至说他自己本身有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释马，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他叫做释马，释马，他就是希伯来文听的意思。那这个对旧约信仰来说的话，这是有关整个旧约信仰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对犹太教的朋友来说的话，这就是他们整个信仰的代表经文，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听，释马，释马。那我把这一段释马的经文读一遍，第四节，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犹太人的朋友，那些热心的犹太教徒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就会把这个释马所规定的就实际上用外表的方式做出来，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犹太人他的头上戴着一个小盒子，因为神跟他们说怎么样要戴在额上为经文，所以他就真的戴一个小盒子，那是皮做的，然后里面放了几节圣经的经文，又说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所以他在他的手上就绑了一个小盒子，所以他这一套是两个小盒子。他出去的时候他就身上做一个东西来提醒自己啊，神告诉我说要记得他的话，要戴在额上为经文，系在手上为记号。那这是他们就在释马里面所规定的。我们再稍微分析一下这释马到底讲了些什么。首先他告诉我们，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一开始就是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只有一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你信的对象就是他，你的生活当中不要有别的神。耶稣在他要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他为门徒祷告，他就对天父说，说天父啊，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吗？第一句话，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那耶稣又加了一句话说，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如果你接受这位独一的真神，接受神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他也就是接受他。信心的对象我们不糊涂，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信心的回应，所以下面那一节讲完了，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第五节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个尽心尽力，这个我们都明白，那个尽性，性就代表是你的感情跟意志，用我所有的感情跟意志还有全心全力的来爱耶和华我的神。也就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主那个有没有保留，就是信到什么程度圣经的劝告是说不要保留了，爱神的话不保留， 全心全力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你们还记得当初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个律法师，他来问耶稣，他其实是想刁难耶稣，所以问他说，夫子啊，诫命上的一切的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回答的就是申命记这句话。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耶稣还加上一句话，他加的那句话等于就是把其他的律法这样子把它做了一个 summary， 就说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就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首先你要全心全意的去爱神，那第二就是你要爱人去爱人如己。那我们基督徒很好心，我们基督徒记得第二但是忘了第一。我们基督徒非常的有爱心，要去，因为爱人其实比较容易，爱人比较实际一点，可以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啊。他有需要的时候我去探访他，我去看他，我去帮他做菜，我去帮他看孩子，我去帮他搬家，我去帮他开车，我去帮他做什么事情，这就是爱人，我这个比较好做。但是在第二上面还有第一，第一就是要全心全力的去爱神，没有保留的你去爱他，你去敬拜他，去侍奉他。这个先做好之后我们再做下面的。然后信心的根据说完了，你要全心全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神的话语记在心上，我打个比方，那有些人唱诗歌，大家都唱诗歌，有些人唱诗歌他知道自己在唱什么，他唱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哦，我现在唱这首诗歌是根据诗篇的，哦，现在唱这首诗歌是根据启示录的。那有时候他唱到一些很奇怪的诗歌，他就会觉得怪怪的，心里会想说，这个诗歌怎么写成这样，然后他就唱不下去了。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步呢？因为照这边说的，他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他唱着唱着就心里很释放，很对，这跟我心里的心里所藏的神的话语相印证，我敞开我的心里唱，因为神的话语是这样讲的。但是那个写的诗歌不一定每个都对的，有些很奇怪的他就唱不下去了，这个诗歌怎么写成这样。那同样的别的情况之下也是一样，就是看你心里有没有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敬拜神，有神的话语有时候有慕道友来问你，那个普通的慕道友他只是说很慕道，请问你我怎样可以信耶稣，你就很感谢主，你说这个我会，我就告诉你怎么信耶稣。那有些慕道友他是很认真的，他甚至看的圣经比基督徒多，他而且他专挑一些冷门的经文去看，然后他就找那基督徒来，请问你利未记几章几节，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为什么你们的圣经写成这样子，很没有道理。那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听了就在那边发呆，因为利未记他从来没看过，他人家问他那节经文是他第一次听过，他不知道说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所以他就回答不出来，然后反而会被那个人所动摇，这样子做很有道理，看起来我们真的是有点问题。因为他自己基督徒是做了，他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人家问他的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根本不知道，他也来来回回就是会讲那几句习惯性的基督徒的术语而已，或者是你碰到异端的话你更没辙。如果有摩门教或耶和华见证人来找上你，他们都是经过训练的，他翻开圣经来跟你 argue， 你被他十次当中有九次基督徒一定被他们问到，因为一般的基督徒并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的。但是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是神要我们去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对你有福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读经跟查经，感谢主，我们教会 现在读经的风气比较好，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开始认真的读圣经。那查经呢，很多时候还是在乱查，都不知道他们在查些什么。那个白纸黑字圣经这样讲的，他可以想出另外一套东西了。就他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一个敬虔的态度，你把神的话语的意思说出来就行了，用他的正道正义分解圣经啊，去了解神的话语说什么。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特别是现在网络很发达，我这个礼拜要查约翰福音第几章了，下个礼拜查启示录几章了，我赶快上网把那个资料这么看一看，到时候就盖出来。其实他自己没有把要查的这个经文的这卷书看一遍，或那段甚至那一章好好的读两遍都没有，也就是觉得说，诶，我到时候有话讲，就讲出来胡说八道。因为他自己也不太了解，然后人家讲了什么他也就是人云亦云，所以那个查经的现象很混乱。那最好是我们回到基本，我们用个比较谦卑的态度，敬虔的心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要我来好好研读你的经文，我就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就用我的笨方法，我就是读了，我就是读圣经，你要我怎样，我就是读圣经，然后从这个圣经本身当中我读出神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没那么聪明，我不去看这个解经专家讲的那个弟兄说的什么，我就是读圣经，我用我的笨方法，但在神面前是最有智慧的方法。然后下面神就说要怎么样去实施，第七到第九节讲的都是怎么把信心实施出来的场合。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要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然后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只说第一样，就是对儿女啊，教导儿女，说要我们，如果你是已经做了父母有孩子的话，说这个教导儿女的这个责任是在做父母的身上，你要从小教导他，说到底要怎么教导孩子神的话语。其实很简单，那弟兄姐妹我跟你分享一下一些诀窍。那个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好教，孩子越大越难教。你的那个起跑点越早的话，你的架子越 easy。他从小的时候你教他的时候，到老你都不需要发愁，所以你从小教到你儿女到老他不便利不到。你如果一直延迟一直 delay， 你到了他已经大的时候再教他的话，就是要用十倍的功夫得不到一倍的那个果效。你从小的时候他还不认识字，你就读圣经给他听，有图画的读给他听，然后他大了一点开始认识几个字了，你去买一本那个儿童版的简单的圣经，他就自己就开始翻就开始读了。再大一点再给他买一个稍微适合他年纪的圣经，这样子自己他就会读进去了。但他读的时候会有问题，说爸爸为什么圣经说这个，那个挪亚的方舟为什么是这样，那是什么样，那你就要讲给他听，你知道多少就讲给他，你不要跟他说一礼拜天去问主日学老师，那神叫你教导你的儿女你就去教导他。那你自己其实我们做爸爸的很多就是在被儿女问的情况之下开始长进，因为那个小孩子他虽然年纪轻，但是他很会问问题，那如果你能够回答孩子的问题的话也是一种祝福，所以你就去跟他回答。那另外你看神的话语说你要把神的话安排在环境当中，你生活的环境当中，所以你要怎么样，要在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是你这个生活的环境当中你要眼睛看得到神的话语的存在。那很感谢主，我去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家里你去看他书架上放的不是圣经的话，就是一些跟圣经有关的书，他们家有这个环境当中有些东西就是很自然的就提醒他要看神的话语，要了解神的话语。他家里的那个环境已经变了，一般人就是把家里布置的漂漂亮亮，摆的是 都是世俗的东西。但感谢主，我们教会不少弟兄姐妹的家里，你去他家里看的时候，他在他的环境当中有那个神的话语在那里在提醒他，那这个是把圣经的教导实施出来，是蒙福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刚刚所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释马这一段。那今天我们看不完整个的第六章，但是我要给大家看下面这一段，就是信心的考验。从第十节开始记载了两个信心的考验，那我把第一个考验我称为叫做好生活的考验，过舒服日子，好生活的考验，我就只读圣经哈。第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那地。下面开始出现连续有四句话，第一句，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第一句话，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第二句话，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第三句话，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四句话，非你非你非你非你，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等等。第一个考验就是好生活的考验，你走进一个又大又美的城邑，住进一个装满美物的房屋，喝水里的井喝井里的水，然后吃葡萄园跟橄榄园的果子。那圣经说那个时候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神哈。那弟兄姐妹，其实你看真的是这样子哈，你的经验一定跟我的经验是一样的，就是苦难的时候，苦难来了人反而亲近神，对不对？有困难了，有痛苦了，反而会去主动的去亲近神，是吧？但是什么呢？好生活一来，日子一舒服的时候，人就会远离神。圣经说那个时候你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进攻迦南地，面对强大的敌人，那时候他们没有忘记神。等到他们进入那个敌人打败了，进入又大又美的城邑，住进装满美屋的房屋等等，又喝这个井里的水，吃果子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忘了神。那很多人啊，他做学生的时候没有忘记神，他住公寓的时候没有忘记神，他找工作的时候没有忘记神，他收入少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神。等到他学位拿到了，他工作找到了，他的地位变高了，他的收入增加了，他的房间里面好东西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他忘记神，他开始就变得冷淡了，他开始就说我没时间，他开始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他就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偶尔回想起来说，哎，我做学生的时候怎么这么热心爱主，这是他没有胜过这个好生活的考验。如果你生活越好，你越爱主的话，你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知道我们教会建堂这件事情，我常常被人家问，这个礼拜又有人在问我，哎，你们教会怎么建堂的？你们不都是学生，你们不学生教会吗？你们一栋堂400万，怎么都自己筹足了，没盯过？更大的教会都要向银行贷款的，为什么你们这边，你们学生教会哪里来的钱？我们是学生教会，但是都是很爱主的学生，他们很多人毕业之后还是很爱主。所以我们可以不向银行借钱，我们就把教堂盖出来。那些教会人比我们多，钱比我们多，有钱人比我们多，但是我们爱主的心比较大一点。学生他离那个困难的日子不太远，他还没有说在那个装满美屋的房屋住了个10年20年30年，他对主的爱心热心还没有冷淡下来， 所以他爱，他愿意侍奉，他愿意奉献。你一当了什么官，做了什么主任，住了什么大房子之后，那个时候开始就会冷淡下来。神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啊，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当初拯救你把你救出来的那位神。第二个考验是世俗的考验，生命记第六章十四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那这个是世俗的考验，我们就看完这一点。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耶稣对天父祷告说，讲到自己的门徒，他说，父啊，这些门徒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跟他讲一个 真实的现象，就是不少的基督徒他们是看着环境做基督徒，他来到美国，你就把他放在美国，特别是放在像我们教会这么一个单纯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教会特别单纯，特别蒙福，他就做个基督徒，他就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有一天他回到台湾了，他回到大陆了，他就做不了基督徒，周围的环境一变，周围的人都不信主，周围的人对基督教没什么好感，周围的人都在拜偶像，他到那边他就不做基督徒了，他就不敬拜神了，他也不读经了，也不祷告了，他就是想法也跟旁边的人都一样了。环境一变啊，就这边说的就是随从四维的国民，随从他们的神。他这个基督徒是跟着环境变，摆在这种地方我就是个基督徒，我也来团契，我也来崇拜。他一旦掉到哪里去，掉回台湾，掉回大陆，掉回香港，别的地方不是这种环境了，他就不是基督徒。那这种基督徒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可以跟着环境变的，那你说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等到哪一天他回到美国了，他又说他是基督徒。这是世俗的考验，环境的考验。神对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进去之后，旁边有很多很多的迦南人，你们不要去随从他们的神，不要去随从你们四维国民他们的神，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习惯。两种考验是基督徒最严厉的考验。弟兄姐妹，我神的爱心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最大的考验真的不是苦难的考验。这里讲的这两个考验是基督徒最大的考验，一个是好生活的考验，那另外一个是世俗的考验。我们基督徒可以胜得过苦难，但是常常胜不过好生活跟世俗的考验。胜过考验的方法我就读一下好了。第十三节是胜过考验的方法，你要敬畏耶和华，这讲的是你的内心，然后你要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指着他的名的起誓，就是说你要确定自己侍奉的对象，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我侍奉的是永生神耶和华，你知道自己在侍奉神。你有内心对神的敬畏，也有外面的侍奉这个动作，说我的生活习惯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侍奉永生的神耶和华。当你养成这样的习惯，而且你内心对神的敬畏一直没有改变的话，你可以胜得过好生活的考验，也可以胜得过世俗的考验。你会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你自己蒙福，你的家庭，你的儿女都蒙神所祝福。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你是永生的真神，你的真理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主，你把你赐福的这个心意，赐福的这种实际会发生的事情都放在你的话语里面。当我们去谨守遵行的时候，主你就赐福给我们。求主的圣灵这时候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智，帮助我们选择顺服神。 叫我们这样子可以全家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